谢上帝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对不起啊，我需要一分钟。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是旧约诗篇的第一篇。所以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前两天我看到的一篇的信息。这个信息呢，就是说在90年代在中国的一个黄先生，他在那个时候，他通过自己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努力，结果到美国去了，现在呢获得了美国的身份。大家觉得是不是还挺好啊，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他现在自己感觉到特别的迷茫。为什么呢？就是现在从国内到美国去的这些人，其中就有他的同学，包括他平时他回到中国以后回去探亲的时候，看到他的同学，他的年龄可能在50多岁了吧，所以他的同学现在当官的都是部级、局级的干部。这些人很厉害，花钱都是一伸手花，就一点都不再在乎的。那没有当官的一些同学呢，自己已经开了公司了，当了老板了，这些人呢活得也很潇洒。他看到这些情况以后，他就特别的感慨，说我当初我出国的时候，大家就这么看我，确实啊，90年代中国跟美国的差距真的是太大了。那个时候要能够出国的话，到美国去，那真是大家非常的仰慕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到现在来讲，他觉得，你看我现在混的哈，我想升职升不上去了，天天还得看老板的脸色，你看人家一花钱。花钱如流水，所以心里边真的是怎么讲，非常的这种复杂，非常矛盾。所以其实看完这篇文章以后，我在想说，我们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要经历很多的选择，我们要走很多的道路，哪一条道路是我们选择了以后走下去而不后悔。其实这是对我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诗篇的第一篇，我们看，我们通过今天查考这篇经文，我们看上帝怎么来教导我们。诗篇呢一共有150篇，对不起，一共有150篇，他所创作的这个跨的时代是1000多年。他的作者其中有摩西，有大卫，有所罗门，有亚萨，可拉后裔，希曼，以探。所以整个诗篇的主题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由于他们背离上帝，现在陷落在苦难当中，所以上帝对他们进行施行拯救。所以诗篇的第一篇也是诗篇开头的第一篇，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为第一篇，它很好地介绍了整卷诗篇是上帝对于所有回应圣约人的祝福。这个神圣的约，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诗篇第一篇的信息告诉我们，他不但将恶人和义人区别开来，也是对义人的祝福和对恶人的诅咒。诗篇第一篇放在开头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来到上帝的话语中来寻找到喜乐和祝福。诗篇第一篇为整篇的诗篇设立了主调，就是关乎上帝和敬虔的生活。 以及对上帝终极审判的盼望，在他背后所指向的是那位真正的既是上帝又是人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才能够从旧约联系到新约，从失败的大卫看到得胜的耶稣基督。所以诗篇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篇经文一共分为三个部分。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呢是义人的道路与恶人的道路。所以首先我们先看它的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是义人的道路。那它的第二部分呢是四节到五节，是关于恶人的道路。第三部分是第六节，是关于义人的结局和恶人的结局。所以从整篇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到，世上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是义人的道路，也就是蒙上帝祝福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恶人的道路，蒙上帝诅咒的道路。那诗篇在他第一篇经文的第一节一开头，作者就提到有福的人，在英文里圣经用的是 blessed is the man。 在英文中 bless 我个人觉得更能确切地表达出作者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被祝福的意思。 blessed 在希伯来文中是原文是快乐和幸运的意思，所以作者在第一篇第一节的第一个字用 blessed 的意图是要来告诉我们，被祝福的人不是用人的功劳和正义能换来的，不是人应当配得的，而是上帝所赐予的。所以在接下来在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蒙上帝祝福人的道路是透过两种行为来表现出来的。所以第一种行为就是不与恶人同流合污，它主要表现为三个不。第一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从这个字在英文中是来 walk， 就是来跟随去行走，所以不要跟从恶人的脚步。恶人这里边指的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人。第二点，第二个不是不占罪人的道，不站在罪人的路上，不与罪人同路。第三，不做好讥笑人的作为。什么是好讥笑的人？好讥笑人的意思就是对上帝根本就是不予理睬，对智慧的真理不予理会，骄傲，自我认为我就是上帝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与不敬畏神、抵挡神、藐视真理的人同流合污，因为在这些恶人的眼中他们没有上帝。如果我们要是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就会在各种事情中不小心陷入到恶人的网络中。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会更清楚一点哈。Sorry， 大家都认识这个人吗？搞金融的，咱当初很出名的人，这个是啊。我们看他名字是谁？你看他的职务，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董事会主席。这个人当初在华尔街的时候，只要一提到他，没有人不知道他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所以很多人去追踪他，所以他呢一直是华尔街大家一直追捧的投资专家之一。他用高额资金回报为诱饵，吸引大量的投资者不断地来投资，以新获得的收入偿付之前的投资利息，形成资本流。所以他这个骗局其实搞金融的可能他叫庞氏骗局， 所以一般持续的话也就是几年，他的手段非常高明，他持续了20多年，一直就是我每年国家现在的银行可能是我给你3%，我他给你10%到15%，这样他你的钱拿过来，我把这个钱支给别人做利息，一直这样来去做，维持了20多年。那在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这个实在是扛不住了，所以他就对他自己的两个儿子说，爸，他儿子是他公司里边的两个高级主管，他说爸爸实在不行了，实话实说吧，爸爸手里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大骗局。所以他两个儿子听到以后立刻就向警方来汇报了，所以就把他给逮了起来。所以这个他的这场骗局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所以而且他的就是他的这些客户群体里面，他清一色的在美国他是要求上等人，包括大家可能都知道比较有名的斯皮尔伯格，就导演耶稣的那个导演，还有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老板，新泽西参议员，还有橄榄球队的老板，这是个人，这些在我们看来是那些大腕的人都对他来投资，还有包括国际著名的这种西班牙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还有我们现在在这边的汇丰银行，这些人都陷入他最大的谎言当中，损失极为的惨重。所以就是在2009年，美国联邦法庭重判他坐牢150年。所以不光如此，靠最右边吧，我这边说最边上那个，那是他，这是他的两个儿子。他这个儿子出了事以后，自己就自杀身亡了。所以他自己在狱中他说，我的余生将生活在痛苦和折磨中，我不要任何的宽恕。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个知名的人物哈，就是说在他的客户中，他很多是他多年的好友，很多是他朋友的朋友，大家对于他真的特别的相信。而且他的也是做事很高调，他做了很多慈善的事业，所以在众人的眼中他是道德高尚的人。那在他的客户里边，在他的业界，大家都视他为投资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自我视为上帝的人的结局。所以给大家讲这个例子啊，还有一个人就是有20亿欧元的对他来投资，他是一个公司的经理人，这个人把钱投到以后一分钱都没有，血本无归，这个人最后自杀。所以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不要去看到一些很光鲜，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先生，看到美国来这些人花钱如流水，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事情的表面的地方，我们真正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真的是要来跟神来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了一个想做上帝人的结局。所以麦道夫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说，从世人的角度看上去很光鲜很亮丽的事情，往往背后都隐藏着看不到的巨大的阴谋和风险。所以弟兄姊妹们，作为我们生活在今天，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站稳立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作为。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周围的亲人，我们周围的朋友，甚至是网络媒体，通常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对我们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我们通常就会把世人的成功的准则当作我们的标准，或把成功的人士当作我们的偶像、我们的目标，而陷入他们的网络。假如我们坚持与那些藐视上帝的人，跟他们作为好朋友，跟他们同流合污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到最终，陷入对上帝的旨意的麻木。其实这种态度某种程度上就是藐视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自问，在我们周围我们信任的、对我们有影响的人，是在建立还是在拆毁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是否行在蒙上帝祝福的道路上？这是说的第一种行为。对不起啊，
我来吧，
往前走。所以第二种行为，
我给你看，对。
哦，对不起啊，第二种行为是与上帝来联合。蒙神祝福的人应当做的是什么呢？作者告诉我们，他所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不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且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我们知道，影响一个人的思想的事情，真正他心里边的事情，才能真正影响他的生活。就如耶稣所说的，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第一节和我们现在要学到的第二节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说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律法在这里不仅仅指的是摩西五经，或者仅仅旧约中的圣经。希伯来文说律法的时候，指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指导和命令。所以蒙福人的特点是对上帝话语和旨意的渴望和追求。默诵这个词英文的是 meditate， 所以我查了一下字典，有一个那有一个它的解释，就是要倒空自己的想法，去安静去思考。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想法，我们各种的想法要倒空，我们要思考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倒空的空间。昼夜的意思是要时常思考神的话语和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思考神的话语，冥想神的话语，这样我们才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不会远离神，我们就可以与神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我们每天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可以静下来停一下，可以自问一下，说我们每天是否有读经、有祷告的习惯？我们是否每天都有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来询问上帝，上帝的旨意，让这件事发生的旨意是什么？还是说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的经历，我们来判断这件事情如何来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不光是每周日我们到教会来聚会就已经很满足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天我们要留出时间来给上帝，我们要灵修，我们要祷告，将上帝的话语应用在生活中，我们要行在蒙神祝福的道路上。所以在第三节，这个我非常的喜欢哈，上帝的保守。所以在这里边，我刚才大家可能看到了哈，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干枯。大家喜欢这幅图画吗？很漂亮，很美哈。所以上帝就是栽种者。作者在这里将被祝福的人比喻为一棵树。一棵树要是能够健康的成长，到季节结果子的首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充足的阳光、有水分、有适宜的土壤、气候和肥料。 由于作者当时所生活的区域是在中东地区，所以我在这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以色列，它的气候。以色列它的地理位置是适于地中海的海边，所以它的气候属于是地中海式气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降水和高温它不同步，也就是说在夏天温度特高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产生了干旱，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热风一刮，草都枯干了，花也凋谢了，野地里呈现一派萧条的景象。然而生长在溪水边的树，它一点都不受影响，它树的叶子仍然是翠绿的，并且到时候按季节就结下丰硕的果实。所以作者在这里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人也是像这棵树一样，上帝将我们放到他已为我们选好的地点和环境，就好像树被栽在溪水边，在上帝丰盛的供应下，我们能够结出丰盛的属灵的果子。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像树一样哈，经历干旱，经历挫折，但是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这位上帝，只要我们相信他，信靠他，他就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他不会让那棵树枯干，他同样也保守我们，他会提供给我们一切的所需所求，使我们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树的叶子总不枯干，我们知道当树的叶子要枯干的时候，就说明这棵树有问题了，可能是一种将要死亡的象征。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让蒙祝福人的属灵生命永远长青，它不会枯干的。并且作者在三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上帝对蒙祝福人的更大的承诺，就是蒙祝福的人所做的一切，只要合乎上帝的心意，在上帝的看顾下，虽然会经历一些风风雨雨，但最终上帝会保守他顺利。弟兄姊妹们，这是上帝对于喜爱默想他律法的人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在这里作者让我们看到，上帝所祝福的人所享受的与神同在的一幅美好的画面。所以我们看完了这个以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与他来相反的一个画面啊。哦，对不起，又出来了，很相反，恶人的道路，所以这个照片跟他比较相配哈。所以在第四节里边是讲的恶人被遗弃，所以接下来作者刚才给我们描述了异人的道路哈，接下来他描述了一个与之相反的画面，就是恶人道路。他第四节他是这样说的，说恶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所以作者把恶人描述成为像糠秕一样。我不知道在座大家知道什么叫糠秕吗？大家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所以大家可能都不是当过农民的哈。所以如果有做农民的，他就知道，他种庄稼的时候，就是麦子熟了以后，麦子有那个壳，他先把麦子打碎了，那这些壳怎么跟它来区分出来呢？就是这样，往空中来扬啊扬啊，让那个风吹过去，因为那个麦子壳很轻很轻的，风一吹就都跑了。所以他在这里边将恶人比喻成这个糠秕，就是被风吹散。所以糠秕，我们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糠秕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所以它就被抛弃。所以作者通过这个比喻也是告诉我们，不论恶人曾经 如火的辉煌荣耀，但是当上帝所预定的时间来临时，必归为无有，就像糠秕一样被风所吹散，被作为没有价值的东西而处理掉。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那个麦道夫，他当初真的是非常的辉煌，他能使世界那么多公认的大腕，那些有钱的精英们上当受骗，说明他实在是太聪明了。但是他的结果，他的结局就像糠秕一样被风给吹散，没有任何价值。被糠秕吹散，糠秕被风吹散，既表明了恶人的结局，也表明了上帝的全能。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恶人在今天如何的有势力、权柄还是财富，在创造天地的上帝的面前，就像风吹糠秕那样自然的被毁灭。所以我们不要羡慕那些被人所推崇、表面风光的人，我们要走上帝为我们所祝福好的蒙祝福的道。接下来作者在第五节经文继续来告诉我们，他不光要像糠秕一样被风来吹散，那他还要最后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经文第五节经文说，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义人的团体中，众人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恶人的结局真的是很悲惨。上帝在这里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一定要做最后的审判。那些恶人不论他们今天多么的风光，等到耶稣再来时候，必要遭受最后的审判，并且他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都不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一定要走那条蒙上帝祝福的路，而不是走那条恶人的路，就是暂时的风光、一时的风光，结果是非常悲惨的路。我们再接下来看第六节，义人的结局和恶人的结局。在第六节，作者给出了这一篇诗篇第一篇的一个结论，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作者在第一篇结尾的时候，让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有两种截然不同道路人的结局。上帝要祝福的人是在他看来是义人的人，就如在三节中上帝给我们的承诺说，上帝要保守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同样在这里，上帝对我们进行再一次的承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而恶人的道路却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第五节和第六节对人的称呼用的是什么，都是义人，都是蒙上帝祝福的义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能够成为蒙上帝祝福的人，蒙上帝祝福的义人？在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眼中被看作是义人的。同样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里，也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是看来是义人的。就如诗篇十四篇所说到的，在诗篇14:1讲到说，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行善。那接下来在诗篇53:1中再一次强调同样的话，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是行善的。我们怎么办，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如何面对上帝对我们进行的审判？所以感谢上帝，从诗篇的第一篇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位义人的形象，弥赛亚耶稣基督。 就像在前面一到三节中所描述的蒙祝福的人一样，他不为自己而活，他牢牢地连结于上帝，并且从上帝那里来得到力量。就如诗篇第二篇七节到九节所描述的，受膏者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把全地都归属于你，你必用铁杖击打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来粉碎他们。所以感谢上帝，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也就是旧约中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救世主弥赛亚，来到世间来拯救我们。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派他的儿子作为我们的赎罪祭，使得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在上帝眼中的义人。所以我们大家，我们要清楚，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这些本不配的罪人有机会成为义人。就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所说的，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缺了神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白白的称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很幸福，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没有福气像我们今天一样能够享受因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带来的救恩，并且因着称义能够面对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时的所做的最后的审判。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人，我们是蒙福的人。正如在诗篇二篇第十二节所说的，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通过今天我们学习到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诗篇作者在诗篇第一篇中就向我们展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蒙上帝祝福的义人的道路，另外一条路是蒙咒诅的恶人的道路。世界上除了这两条路以外，没有中间路可选择，没有第三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们和慕道的朋友们，我们不要被周围的各种生活的噪音所迷惑所吸引，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身上，我们要去走那条蒙神祝福的道。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主啊，也谢谢你将我们从罪中来拯救出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远离罪，主啊，不与恶人来同流合污。主啊，让我们每天我们都有时间来亲近你。主啊，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默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